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鸟瞰。出埃及记呢，是圣经旧约圣经的第二卷，第一卷是创世纪。那创世纪我们看见什么呢？创世纪我们看见神创造，撒旦败坏，人堕落，耶和华应许拯救。那么在创世纪我们首先看见神的创造，然后我们就看见呢人的堕落。创世纪开头第一章我们看见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创造人，叫人呢有他的权柄来管理这个万有，管理这个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走兽。神也把人摆在伊甸园中生命树的跟前，意思是要人吃生命树，做他生命的供应。但是呢，创世纪结束在第五十章是一个什么结果呢？那最后一节说约瑟死了，装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就是一幅人堕落的一幅图画，堕落的结局呢就是死，停在埃及。那出埃及记呢是接续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的开头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为奴之家堕落在埃及啊，在埃及为奴，做奴工，做被奴役，这样一幅的图画。然后呢，耶和华神借着摩西来对以色列人实行救赎和拯救，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救到旷野，经过出埃及，过红海，进到旷野。然后在旷野呢，耶和华神亲自的引领他们，借着云柱和火柱，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而且呢，用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从裂开磐石流出的活水来供应他们。最后呢，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这个何烈山上领受关于神自己的启示，神向他们颁赐律法，其实是向他们启示拯救他们、救赎他们的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启示神的所事，不光是启示神的所事，也将神的心意、神要得着的这个建造、神这个帐幕建造启示给他们。然后最后呢，以色列人得着这个启示之后，就在那里为神建造一个帐幕。当那个帐幕建造完成的时候，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就是第四十章，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神的荣耀就充满了帐幕，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结果。这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开头是一个被奴役的这个状态，然后结束呢，结束在神的子民蒙拯救，得救赎，蒙拯救，蒙引领，得启示，最后呢为神建造帐幕，为神完成一个建造，完成一个居所的建造。当这个居所的建造完成的时候，耶和华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结果。所以呢，这就是出埃及记大致的内容。所以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神的拯救、救赎和拯救，然后也给我们看见了神的建造。神拯救救赎他的选民是要为他建造一个居所。那我们晓得整本旧约啊，关于神选民的记载啊，就是神新约选民，就是召会，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经历的一幅图画。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啊，就像看电视一样，一幕一幕啊，就该看到我们的一个景况。那么出埃及记虽然是接续创世纪，但是在经历上呢，它着重描绘的是一个团体的经历。那创世纪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物的经历，他们对三一神的经历，那么着重是个人的。比如说亚伯拉罕主要是经历神的呼召 和他与神的交通。那么以撒呢，经历神丰富的供应，以撒是一个享受神的生活，过一个享受神的生活。那么雅各呢，从雅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变化，灵神在他身上变化的工作，从一个抓夺的雅各，最后被变化成为以色列，是作为神的王子。那么这就是在创世纪我们看见着重是这三个人物个人的经历。那么在出埃及记呢，我们着重看见的是团体的经历，以色列人蒙救赎，借着逾越节的羊羔蒙救赎是团体的。那么出埃及也是团体的，大约200万的以色列人呢，都一同从埃及出来了。然后呢，过红海呢也是团体的，在旷野呢受引领，这个也是团体的，借着吃这个得着这个神的供应，吃这个从天降下来的玛拿，喝着从随行的灵磐石啊，这个裂开的磐石流出的活水，这个也是团体的。最终呢，他们得着神的启示和神建造的启示，最后在旷野为神建造一个帐幕，为神建造一个居所，这个经历呢也是团体的。所以呢，这个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一幅团体经历的图画。这个团体的经历在新约我们也看见。那么在神的眼中，虽然我们一个一个每一个人蒙神的呼召跟神的经历被变化等等啊，都有个人的一面，但是在新约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眼中那是团体的，一起来经历神的救赎，然后呢一起呢从死里复活，一同呢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之上。这个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看见新约的信徒也是这样团体的经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看见出埃及记是一部美妙的书。那我们现在呢就稍微把出埃及记的段落呢稍微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来总结一下。那么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五段的经历，以色列人五段的经历，也是描绘我们新约信徒啊五个阶段的经历。第一个阶段就是被奴役，第二个阶段就是蒙救赎并得拯救，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蒙引领，第四个阶段呢就是受启示，就是接受领受神的启示，第五个阶段呢就是建造帐幕。首先我们来看被奴役，这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被奴役的一幅图画。那么在创世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创世纪结束于一个死人放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指明什么呢？这指明神的选民在埃及是在死亡的光景里，他们虽然在死亡之中，却非常活而活跃，他们在埃及谋生，享受埃及的快乐，同时却受法老霸占和奴役，法老严严地虐待他们，使他们为他做苦工，因此呢他们受阻啊，不能完成神创造并拣选他们的定旨。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暴虐的情景，乃是世人堕落，乃是世上堕落人类在撒旦霸占奴役的手下，并在他黑暗的邪恶权势之下生活的一幅图画。所以呢，在这里这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埃及的王法老就是预表撒旦，埃及就预表这个世界，特别是这个物质享受、肉体享受的这个世界的一面。所以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堕落在埃及，在那里受奴役，就是我们这些新约的选民在世界中，也就是今天的世人在世界中受撒旦的奴役，受撒旦的霸占，是啊，人不能完成神定制的这样一幅图画。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神来拯救他的选民。所以在第二段我们看见呢，蒙拯救蒙救赎啊，且得拯救。那为着神要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呢，神首先预备拯救者，就是预备摩西。神花了80年的时间呢来预备摩西，头40年是摩西，当然是神的选民。他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我们就看见摩西的出生，然后呢他头40年呢是在埃及的王宫里受到最好的教育，第二个40年呢就是在旷野受神的训练，当他80岁的时候呢，神来呼召他。神呼召他的时候呢，首先给他看见火烧荆棘的异象，这个异象就给他晓得神虽然要使用他，但是呢却不用他做这个燃料，他不过是一丛的荆棘在神的眼中，但是里面的火焰，里面的焚烧却是神在里面焚烧。所以呢这幅图画，这个异象控制他一生的侍奉，后面他带领以色列人的侍奉就是火烧荆棘的异象。然后呢神也给他三个主观的神迹， 第一个就是杖变蛇，第二个呢就是手杖麻风，第三个呢就是水变血。借着这三个意象啊，给他看见这个世界的真相和他的真实的光景。然后呢，神也为他预备一个男帮手，就是他的哥哥亚伦，和女帮手，就是他的妻子狄波拉。然后呢，神就差派他预备好，叫他啊与这个埃及王法老办交涉。所以呢，下面我就看到啊，摩西跟这个法老之间呢12次的交涉。12次交涉，然后呢10次的灾害，神要他的选民借着摩西啊，要把他的选民从埃及救出来，但是埃及的王法老呢是绝不容许他们出去的。那么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冲突，一个交涉，一个讨价还价的情形。所以呢，在这过程中，神降下10大灾，第一灾呢就是血灾，第二就是蛙灾，第三呢就是狮子之灾，第四呢苍蝇之灾，第五呢瘟疫之灾，第六呢是疮灾，第七呢冰灾，第八是蝗灾，第九呢黑暗之灾，最后一灾呢最厉害，就是杀长子。在这个正月14日的晚上，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神呢要差派灭明的天使啊，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不光是人的长子，甚至牲畜的头生的，都在那一夜之间都要杀掉。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神就为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呢预备一个救法。这个救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以色列人呢以每家宰杀一只羊羔，这个羊羔的血呢要抹在房屋的门框和门楣上，然后他们就要在这个抹血的房屋的里面烤这个羊羔的肉吃羊羔的肉。所以呢，在那个晚上，当神差派灭命的天使巡行埃及遍地，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的时候，他看见哪家有血呢，就越过去。这就是以色列人那个逾越节，这个 Passover 的来历。所以在那个晚上，神越过了那家里抹血，家的门框和门楣上抹血的这个家。所以呢，这一幅图画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受死流血，做了我们救赎羔羊的一幅图画。那么到了新约，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当这个施洗的约翰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所以这个代罪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基督，基督为我们受死。其实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与埃及人并没有什么差别，以色列人蒙拯救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好，他们有什么比这个埃及人的长处，他们蒙拯救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只羔羊替他们死了。所以呢，有一个代替，这个代罪的羔羊为他们死了，因着羔羊的血呢，神就越过他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新约的信徒得救了，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长处，乃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是该死该灭亡的，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但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了我们代罪的羔羊，我们因着他的血就得蒙救赎。所以呢，这就是一幅的图画，就是以色列人第二个阶段的经历，就是蒙救赎。他借着羔羊的血，借着羔羊就蒙了救赎。蒙了救赎之后呢，他们还需要得拯救。得拯救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从埃及出来。所以那一天晚上，逾越节的晚上，吃了羊羔的肉之后，借血得了拯救之后呢，他们就要快速的从埃及出来。出来之后，这个出来啊，就是他们的蒙拯救。因为他们虽然蒙了救赎，虽然从神的审判之下蒙了拯救，但是如果他们留在埃及，仍然留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就仍在埃及的奴役之下，所以他们必须从埃及这个范围出来。然后呢，所以呢，神就引领他们呢到了红海的边上，所以他们呢在红海的时候呢，埃及的军兵就追过来了。所以啊，他们在出埃及之后呢，他们还需要一个经历，就是过红海。所以在这个红海之前呢，在红海的面前呢，神为他们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叫红海呀分开。一夜之间，借着神的神迹，叫红海分开，神叫东风啊刮干这个红海，所以以色列人呢就过红海如行干地。追赶的埃及人呢，看见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他们也试着下到红海里。当他们下到红海里的时候呢，神又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叫红海的水复原，把埃及追兵啊全部埋葬在红海里。所以这一幅的图画呢，就是新约的信徒受浸的图画。 所以我们一面来说，我们相信主耶稣做了我们代罪的羔羊，救赎的羔羊，逾越节的羊羔，我们借着他的血就蒙了救赎。但另外一面呢，我们需要从埃及，就是所预表的世界出来，借着受浸来脱离这个世界，然后进到另外一个范围里。这个受浸的水就是由红海所预表的，借着受浸呢，我们经过这个死水，经过这个红海的水，然后呢就把埃及的追兵，就是将撒旦一切黑暗的权势霸占我们，限制我们，拦住我们侍奉神的这个黑暗的权势，全部把它埋葬在死水里。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你已经相信主耶稣还没有受浸，你需要借着受浸而过红海，借着这样的过红海，你就脱开埃及的追兵，把你带到另外一个范围里。这就是以色列人所经过的第二个阶段，他们借着出埃及过红海，就进到了旷野。在旷野呢，他们的经历是蒙引领，神来引导他们在旷野上 行走往前。他们神怎么来引导他们呢？神是借着云柱和火柱，白天呢是由云柱来引导他们，晚上呢是由火柱来引导他们。这个云柱火柱呢就是神的引领，神引导他们一步步的往前去。然后不光是这样引导他们呢，而且呢神也借着这个供应从天上，他们在旷野吃什么呢？他们在旷野乃是吃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这个玛拿做了他们食物的供应。他们在旷野40年之久啊，都是借着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得着供应。他们喝什么呢？他们是喝从裂开的磐石流出的活水。借着这个旷野从裂开的磐石流出的活水呢，他们就得着供应。所以他们的第三个阶段的经历就是蒙引领并得供应。蒙引领，神引领他们是借着云柱和火柱，然后呢供应他们是借着从天降下来的玛拿和这个裂开磐石流出的活水。这是他们第三阶段的经历，就是蒙引领。第四阶段的经历呢，神就是要把他们带到这个何烈山，带到启示的山上。借着在旷野的经历呢，他们就被带到山上。在山上呢，神给他们启示，神首先启示他的自己，叫他们呢，叫他的选民知道这位拯救他们、救赎他们、呼召他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在那里呢，神为他们颁赐了律法10条的诫命。这10条的诫命，神所颁赐的律法就是神的一个照片，就是神的一幅图画，叫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他这一位神乃是一位爱的神，乃是一位光的神，乃是一位圣的神，乃是一位义的神，乃是一位圣别的神。所以啊，这位神像借着他的律法颁赐的律法向我们呢启示出来。不光如此呢，他也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是要在他的子民中间得着一个居所。所以呢，在这个出埃及记后半段呢，有很长的篇幅向我们启示神要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呢在旷野所建造的这个帐幕的细节。所以这个整个帐幕该如何建造，神启示给摩西。后面的时间呢，就给我们看见神要他们的子民呢在旷野来为他建造一个帐幕。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救赎他们、拯救他们、引领他们、供应他们，最终给他们启示，最终的心意是什么呢？最终的心意乃是完成一个建造。所以出埃及记呢结束于一个建造的完成。神借着摩西、借着以色列人呢为他建造一个帐幕，就是一个居所，神要住在他们中间。当那个居所建造完成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第40章我们就看见呢，神的荣耀就充满了帐幕，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神就在帐幕中与他们一同行动。这就是一幅的图画，告诉我们这些新约的选民，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原来都是在埃及，都是在法老、在世界、在魔鬼撒旦的奴役之下。然后呢，神救赎了我们，借着基督的宝血，借着救赎的羔羊，我们蒙了救赎。然后呢，神也拯救我们脱离世界，经过受浸过红海。最后神也一步步的引导我们，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话，借着云柱，借着火柱带领我们，也借着玛拿来供应我们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借着他生命的活水来供应我们，最后叫我们得着启示。至终神的心意，至终神的目标是要我们完成一个建造，这个建造 就是神终极的目标，神要把我们在他里面建造在一起，成为他团体的居所，成为他在灵中的居所。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建造的召会，这个建造的召会就是神的居所，就是神的家，就是基督的身体。当这个建造完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在我们中间。这是出埃及记的一幅美妙的图画，盼望弟兄姊妹看见这幅图画，并投身在神的建造中。